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如果你屋企里头有仔女的话，有些时候一定会出现偏心的情况。当然我们对着仔女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他们，两个都锡，几个都锡，这样。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可能你会对某一个人呢是偏心一点的。有些时候你会有些什么东西就倾斜多一点给他。当然外表不能够讲出来。而雅各亦都在他生命里头是一样。他有两个老婆，一个就是拉结，一个就是利亚，还有他两位的妾侍。但是我们很明显见到雅各最爱的就是拉结。一直在他舅父拉班那里打工都是为了娶拉结的啫。不过上帝却是没有为拉结赐下仔女。去到好迟好迟先赐下约瑟，同埋赐下最后嘅便雅悯。更加喺生便雅悯嘅过程当中，拉结系难产，系死喺伯利恒嘅路上面。我记得伯利恒城，其实咧喺嗰个城墙边边有一个入口，嗰、那个就系去拉结墓嘅地方。虽然伯利恒城依家系喺巴勒斯坦嘅控制之下。但是其实在城外面有个以色列人专用的入口，是去到拉结墓地。因为拉结墓地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雅各的正妻，但是他不是同好像利伯加或者撒拉一样呢，是葬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官方墓地，就是麦比拉洞那里。所以呢好值得去上网去搜寻一下，看看究竟当年这个的拉结葬的地方。好，让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穿越圣经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34章31节到35章15节这段经文的内容。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创世纪34章31节记载，面对雅各的指责，西面和利未的回应就是，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么？这样的回答就表明他们全无悔意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避免暴行，当被人陷害或者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情，难免会令人动怒，但是不要让怒气变成一个毒瘤，驱使我们以恶报恶，甚至是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害人者。我们不能够因为看到人家拿着刀，我就去拿刀对付别人。主耶稣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。我们要小心自己的阴暗面，这个包括了残暴、凶狠的、一些暴力的倾向， 如果我们任由他们去滋长，很可能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我们是要培养良好的品格的。当我们按照神的要求去爱人、饶恕人、对人公平和忍耐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最容易经历到神，亦都明白神的属性。不过呢，我们不应该因为不想以恶报恶，于是又去到另一个极端，变成怕事的老油条。我们不要对不公平的事视若无睹，或者噤若寒蝉。创世纪35:1-15这一段讲述神吩咐雅各前去伯特利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。雅各很愿意遵照神的吩咐去做，不过在前往伯特利之前，他就先吩咐家人要除去外邦的偶像，要自洁，亦都要更换衣裳。家人按照雅各的吩咐去做，等一切办妥之后，雅各就同他的家人一起出发。雅各的一家一路平安，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，因为神保护他们。雅各平安地来到伯特利这个地方，然后他为神筑坛，并且帮这个地方改名做伊勒伯特利，意思就是伯特利的神。神向雅各显现，给了他两方面的祝福。第一，雅各会有很多后裔，多到可以成为一族和多国的民，而且在雅各的后裔当中会有多个君王。第二方面，雅各的后裔一定会得到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土地，就是迦南地。神这两方面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，因为神宣告应许的时候自我介绍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那对于全能的神来说，并没有难成的事。雅各心中呢，既是感慨又是感恩，他就立起石柱献奠酒祭，又浇上油敬拜神。跟着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第35其余的内容。创世纪35:16，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拉结临产甚是艰难。拉结呢，之前已经有一个仔叫做约瑟，而家佢就快临盆生第二个仔啦。创世纪35:17-18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修生婆对他说：不要怕，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。他将近于死，灵魂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利，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这件事发生的过程是很奇妙的。拉结说：就叫他便俄利，意思是我苦难的儿子。但是雅各看着个 BB 仔的时候说：我失去了可爱的拉结，这个 BB 仔好像他，因此我帮他改名叫便雅悯，即是我右手之子。雅各是特别偏袒拉结所生的儿子的。雅各对拉结的爱，或者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还是表现得相当的属肉体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他宠爱拉结，这一点无可置疑。雅各对拉结是完全投入的，为了拉结，他几乎愿意做任何的事。例如他允许拉结保留由父亲屋企偷回来的神像。我相信做这件事的是利亚，雅各一定不会这样对待，其他人都不可以。雅各无疑是纵容了拉结。拉结为雅各生了约瑟，现在又生便雅悯，但是在生第二个仔之后他就死了。便雅悯出世之日就是拉结死亡之时，雅各因此是极度哀伤的。其他十个仔完全没有为雅各带来欢乐，那就显示出拥有多于一个妻子是不蒙神所喜悦的。 雅各绝对不需要那么多妻子。无论怎样，神当然是会主宰他的生活的。今日神在你和我的生命之中同样是做主宰，我们应该为此感谢神的。事实证明神不赞成雅各拥有两个妻子的这些婚姻，最主要是体现在雅各家的矛盾和冲突。例如约瑟就遭受哥哥的谋害，并且被卖去埃及。雅各爱约瑟和便雅悯，因此其他的仔会嫉妒这两个弟弟。雅各不应该这么偏爱约瑟，因为雅各他曾经在自己的家庭里面经历过偏爱的后果。雅各或多或少曾经被他父亲所忽视，他应该明白忽略仔女所造成的麻烦。我虽然不会为雅各来到去辩护，但是实在真的很同情他。他失去了所爱的拉结，便雅悯是拉结的寄托。虽然便雅悯是拉结的哀伤之子，雅各却是不愿意这样称呼他。便雅悯不是雅各的哀伤之子，而是雅各右手之子，是他的拐杖，是他的杆，是他年老的依靠。明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，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得到雅各后来所经历的重大哀痛，一切都是源于他自己的罪。听众朋友，神不接纳我们生命里面的错误，我们以为可以逃避罪的刑责，事实不是这样的，就好像雅各那样。由此可见，神所不悦纳的罪所带来的责罚呢，是人没办法凭一己之力去逃避得到的。创世纪35:19-20，拉结死了，葬在以法他的路旁。以法他就是伯利恒，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碑，就是拉结的墓碑，到今日还在。这里呢是讲紧在摩西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拉结的墓碑依然在那个地方。创世纪35:21-26记载，以色列起行前往，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，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辟拉同寝，以色列也听见了。雅各共有12儿子，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，还有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拉结所生的是约瑟、便雅悯。拉结的使女辟拉所生的是但、拿弗他利。利亚的使女色帕所生的是加德、亚切。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。当雅各埋葬了拉结之后，就带着一家大小继续上路。在路上又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，就是雅各的长子流便和他父亲的妾辟拉同寝。这样的乱伦行为是和五经的律法相违背的。生命记22:30记载，人不可娶继母为妻，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。虽然雅各的家人曾经按照他的吩咐除去偶像、自洁、更换衣裳，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外在的行动，完成了这些仪式不等于人的心是圣洁的。流便仍然犯下乱伦的大罪，更加因此失去了长子的地位。创世纪35:22-26呈现出雅各从不同的妻子所生的儿子的名单。事实上，约瑟和便雅悯是他两个很出色的儿子，其他的儿子就不算有什么突出了。这样再次证明一个事实，神不祝福一夫两妻的婚姻。在雅各的家庭问题当中，虽然舅父拉班都有责任，但是雅各都要呢去承担自己不亲近神所带来的后果。 创世纪35章29节记载，以撒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气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他两个儿子以扫、雅各把他埋葬了。以撒寿终正寝，而埋葬他的是他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。作者在这里特意提到他们两个人是合力埋葬父亲，暗示他们仍然好像第33章所记载的这样兄弟和好。你是不是都注意到这一章的圣经呢？特别提到死亡，首先是底波拉的死，然后又提到可爱的拉结的死，又以以撒的死来作为结束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查考完充满死亡主题的创世纪第35章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创世纪第36章的研读分享了。创世纪第36章全章都涉及以扫的家族，以扫的后裔成为了以东国。虽然一般信徒对这些的内容未必会感到兴趣，但是对于一个想追踪以东家族和他后人的读者来说呢，那这一段经文是一次奇妙的研读过程。你会发现有些在这一章所提到的名字，在今日的大阿拉伯沙漠地带呢仍然有所听闻。阿末是即帐篷的人，在这一章开始出现。还有提曼、洗波、基纳斯和可拉都是由这一章开始出现的。这些就是以扫的家族，以扫的后裔，直至如今依然住在那个地方。以扫家族定居以东，以东位于死海的正东南方，是一个多山的地区。以东的首府是由石头作成的佩特拉城，到今日还在那里。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、俄巴底亚书，这些书卷上面关乎以东的预言都奇妙地实现了。以东国是来自以扫的，这一章有三次很清楚地提到以扫是以东的先祖。事实上两个名字在原文是同义词。这样以扫和以东有什么分别呢？当我们第一次读到关于以扫的描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是以撒屋企里面的一个男仔，他是一个外向型的、粗犷、英俊的强壮小伙子，外貌看起来很有吸引力。但是以扫却是一个属肉体的人，这些就是以扫的形象。或者有人会疑惑，为什么神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呢？以扫外表看来都很好啊，神会不会搞错了？我们由俄巴底亚先知那里呢，会知道一些关于以扫的预言，这样可以更多了解这个人。一个小小的以扫衍生出大约10万个以东人，而每一个以东人就是一个小以扫的形象。现在看看这个以东国，那你就知道以扫是怎样的人，就好像将以扫放在显微镜之下加倍的放大。那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们看见一个充满骄傲的国家。俄巴底亚书一章3-4节，神对以东说，住在山岳中、居所在高处的啊，你因狂傲自欺，心里说，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？你虽如大鹰高飞，在星宿之间搭窝，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东人呢，心里面的骄傲其实就是一种独立的宣言，好像一个灵魂在说， 佢唔需要神都可以生存，佢唔需要神，这个就是以扫的个性。在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那里，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护的。由此可见，神的拣选是正确无误的，一早就知道以扫有一颗不敬虔的心。创世纪36:1-3记载，以扫就是以东，他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，就是黑人以伦的女儿阿达，和希美人祭便的孙女阿拿的女儿阿何利巴玛，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巴实末。我们再次看到以扫就是以东，以扫娶了两个迦南女子和一个以实玛利的女子。创世纪36:6-7，以扫带着他的妻子、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，并他的牛羊、牲畜，并一切货财，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，往别处去，离了他兄弟雅各，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，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，所以不能同居。在这里，以扫带着一家大小、牲畜和财物离开迦南，去另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指西尔山。以扫搬屋是因为他和雅各的财物群畜都很多，寄居的地方容纳不到他们一起，所以不可以同居。虽然以扫没有被拣选作为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，他依然是得到了神的祝福，有很多子孙、牲畜和财物。之前我们读过亚伯拉罕和罗德呢，都曾经有过同样的问题，他们之间没有足够的牧场，而大家又有太多的牛羊，因此就要分开了。创世纪36:8，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，以扫就是以东。现在以扫从迦南的西尔地迁移去西尔山，西尔地是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之后那时呢以扫所居住的地方。我在创世纪32:3呢已经谈论过这个地方的了。创世纪36:12，停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，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力，就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。这个就是亚玛力人的始祖。在往后的几个世纪里面，这个族人在旷野地向不同方向来到去扩展，他们很多人扩展到北非，所有阿拉伯族人都是来自亚伯拉罕的，藉着埃及女子夏甲和撒拉死后亚伯拉罕所迎娶的基土拉而来的。族同族之间又不断有联分，其实他们和以色列人同属一个家族。我就曾经听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有位牧师在中东曾经遇见一个阿拉伯人，牧师讲了一句关于以色列国的说话，那个阿拉伯人对这个说话就表示敌意了。虽然那个人是一个阿拉伯信徒，但他跟牧师讲他很憎以色列国的。牧师就对他讲，以色列人其实是你的兄弟。那个阿拉伯人就抗议，我和以色列人完全无关。但是牧师又坚持他们是有关系的。牧师说，你们都是闪族人，你同以色列人一样是闪族人。那个阿拉伯人去到最后就不能够否认这个事实。所以这一章第36章是很重要的，记录了这种关系。神的灵藉着圣经作者的手写低这一段历史，将这个关系告诉我们听。虽然创世纪第36章全部是人名，但是我们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幽默的事情。创世纪36:15，以扫子孙中作族长的记在下面。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、亚末族长、洗波族长、基纳斯族长。这些是以扫家族里面有人成为贵族的开始，他们被赋予这些的头衔，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族长。创世纪36:19，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，以扫就是以东。现在以扫家族里面有族长， 而事实上，以扫嘅后裔当中，甚至呢仲出咗一啲比贵族更加尊贵嘅人啊。创世纪36:20-28记载以扫一家抵达之前呢，西尔后代嘅家谱。西尔家族住喺西尔山，源于何利人，曾经被以扫嘅后裔驱逐同埋杀灭，剩低嘅西尔余民同以扫后代通婚。29-30记载咗西尔家嘅族长名单，31-39记载咗以扫后代嘅以东君王嘅名单。创世纪36:31记载，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，在以东地作王的记载下面。原来以扫家族仲出过君王，呢度记载咗呢啲君王嘅事迹，显然呢个并非神为佢子民所定嘅计划，而是以东家族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他们有族长有君王治理他们。假如你是属于以扫家族的话，你都会需要一个头衔，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特征。有趣的就是在以色列人还未有君王之前，以东人已经有君王了。事实上，以色列人后来对先知撒母耳说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好像列国一样。这件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8:5的。他们本来可以这样讲的，我们在南方的兄弟以东人都有君王了，那我们都要有君王，好像他们一样。创世纪的36:40-43记载，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着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载下面，就是亭立族长、阿勒雅族长、耶帖族长、阿荷利巴马族长、以拉族长、比嫩族长、基纳斯族长、提曼族长、米比撒族长、马基迭族长、以兰族长。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，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。这段经文记载以扫家的族长的名单，是以扫的家族历史。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呢，经文再次列出那些从以扫家族出来的族长。这一章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失败的人不等于一生都得不到神的祝福的。同样，那些曾经跌倒犯罪的人亦都不意味他们是无可救药的。只要能够真正悔罪归向神，他们还是有得救的机会。经文的分享呢，我们停在这里了。欢迎同我联络，提出读经的问题，或者是研习圣经的心得。下次穿越圣经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圣经的疑问，欢迎你随时写信息给我们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川越123@liangyou.net。我已经收到很多的来信了，只是差你个封。好了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次相会。